中信粤行2012年3月第51卷第3期，总编号599，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，录音员谭瑞娟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。 TBL 听书馆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。浪子归家，作者黄小谷，余王国外采访整理。我于1952年在香港出生，爸爸是牧师，常到各地传道。我随着家人不停搬迁转校，在学校里没有好朋友，父亲好忙，我们三个孩子由母亲教导。我从小不喜欢读书，也不愿意相信耶稣。荒唐反叛。1969年我们举家移居美国纽约州，我进入州立大学。在美国没人认识我爸爸，我不再是牧师的儿子，忽然觉得绝对自由。可惜在不懂事的17岁年轻人手中就变得成为堕落。我不上课，结交不良青年，喝酒、跳舞、听流行曲、玩乐，夜半仍然流连在外。后来更加吸毒，我在学校寄宿住了1年，第二年搬到外边住，更无法无天，晚上不睡觉，日间不上课，染上毒瘾，又吃减肥丸，吃后就没有胃口，但情绪高涨，可以几天不眠不睡。那时我变得好瘦，5尺8寸的身高，仅97.8磅。我在大学的生活简直一塌糊涂，但是家人毫不知情。他们只见我的衣着好像嬉皮士的打扮，长发及腰，穿着破烂康庄的牛仔裤，听流行音乐等，应付生活。我不爱读书，选读英国文学只因为看看小说，写写文章还能应付。大学毕业后生活更一塌糊涂，虽然顺利找到纽约时报书刊出版部的工作，但做了1年仍是打字，于是转到一间大学里新闻系的报馆做事，学习做排版。后来随朋友搬到加州，先到南加州大学做排版，后转行做电脑软件的培训老师，收入丰富，但好可悲，毒瘾越来越深，变得瘦骨嶙峋，生活糜烂。那年代广告界赚大钱，有一次我们公司接到一宗生意，是用真金印刷一本机场建议书，呈交沙特阿拉伯国王，这是几千万美元的生意，员工分到不少花红，广告人突然有一大笔收入，就会去买毒品。我进入了广告界，有好多机会参加派对，其中都有人交换买卖毒品的资料。从1969年到1985年，我吸毒的分量不断增加，先是大麻，继而白粉、鸦片。此外，我还沉迷赌博，常有机会去拉斯维加斯，可以3日3夜不睡觉。有一次公司派我去太浩湖 Lake Tahoe 培训，酒店楼下就是赌场，我日间上班，晚上赌博，三晚没有睡觉。那些日子我吸毒、喝酒、赌博、开快车，生活淫乱。老板送我一部小跑车，我开快车收过不少罚款。有一次过桥被一个醉酒汉揸的大货车撞到，推着我的跑车擦过桥等，不足6个月的新车损坏严重，我居然没有掉进水里，这是上帝的保守，但我仍是冥顽不灵，不知悔改。有一次爸爸飞来旧金山睇我，我不想见他，竟说你没有事先通知，我没有时间见你。 可怜的爸爸提着行李伤心地飞回家去。后来妈妈告诉我，那天你爸爸气得糊涂了，连外套都留在机场。爸妈不知我变得那么邪恶，连住在三藩市的干爹干妈都不知道，想叫我去教会，我却深陷毒瘾中。遇孔牧师，约1982年、83年，爸爸再来看我，带我去基督工人神学院见从越南回美国的宣教士孔保罗牧师。那年我30岁，有车子、屋子，跑车都是公司送的，心里好骄傲。不过见了孔牧师，心里有好大冲击。我们见面不到1小时，打算离去，孔牧师要说为我们祈祷。他在越南服侍上帝几十年，回美国住在简陋的宿舍里。我想这个上帝的仆人忠心事主几十年，为什么上帝这样亏待他？我不相信耶稣，却富如舒适，我需要上帝吗？孔牧师祷告话，感谢主让我和王牧师和他的儿子在多年之后有机会再见面。孔牧师祷告好真诚，像与上帝倾诉一样，我好感动，他的信心是真的，否则怎能如此简朴的生活又充满喜乐呢？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孔牧师那样祈祷。害怕死去，回家后我跪下对上帝说，今晚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，请让我有机会认识你，因我没办法找到你，你能不能让我知道你是真的，与偶像不同，我不想再糊涂度日。我读过很多哲学书，也看过回教和佛教的书，对基督教的道理也略知一二。当时我对灵界、精神方面的东西颇有兴趣，研究心理学、催眠术等，主动上这类课程，只是对基督的真理一点也不感兴趣。祷告后2、3年内，我一直想戒毒，可是不成功。我从1982年起，年薪已有7或8万美元，当时是好不错的了，可是我把金钱全花在毒品上，除了房子和汽车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心里更是一片空虚。我曾戒毒多次，饮戒毒的东西每次几百美元，可是不久又重蹈覆辙，且越发泥足深陷。好多个晚上因为吸食了大量的白粉，心脏跳得好厉害。其实我认识的人中有吸毒而丧命的，我无法自拔，还借钱买毒品，没钱还的时候提心吊胆，恐怕有人追杀，我好害怕，于是又祈祷。有一次朋友替我去买毒品，怎料回来的时候赤脚，鞋子都丢掉了。原来毒贩见我旧债未还，居然再来买，要追杀我。我急忙开车逃命，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随时会死去。好多次慈母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那一次我乘长途汽车回三藩市，矮小的母亲站在汽车外面流泪，仰首看着车厢内的我，母爱牵系着我的心，我就祈祷，主啊，如果今晚我死去怎么办呢？求让我不要就此死去，因为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，她含辛茹苦将我养育成人，如果我死了，真不知他怎样活下去。鬼迷心窍，感谢上帝，我还有一点良心，还会怕死，有时还会想起儿时唱的圣诗，感谢神拯救我灵魂。好几次像快要死了，心跳得好厉害，心中惧怕。这时我就祷告说，假如今晚我没死的话，这个星期就去做礼拜。我以为上帝要我做礼拜，其实上帝要我的心归向他，但我不懂， 且食言答应了亦都不去教会。有好几次我情绪低落到极点，整个周末都没有出门，躲在家中吸毒，有时连饭都不吃，躲起来吸毒，睡不着就吃安眠药，白天照样上班，但不能开车，要叫计程车，到公司就狂饮鸡精、人参精。我想日子过得那么苦，不要再吸毒了，可是无法约束自己，下班又去买毒品，回家再吸，就是这样样，那$80,000的薪金就如此用光了。有时连电话费、电费也都没钱交，良心受责备的时候，就将买回来的白粉倒入厕所。遇事者有好几次，$500一包白粉一下子就冲掉，可是第二天又去买，真是鬼迷心窍。戒毒戒赌，曾经有三日我因为不停吸毒浑身发抖，加上又没有吃饭，身体非常衰弱。忽然想起读者文集有一本送给小朋友看的图画书，叫《为耶稣而活》，就拿起来翻阅。当时我看文字已不大清楚了，只是看图画，内心竟能平静下来，觉得上帝与我同在，心里有安慰。就是这样样，上帝用这本书使我回转。1985年中，我再拿起昔日教会送给我的圣经，正式返教会，开始祈祷，立志停止吸毒。奇妙的是，去教会一个月左右，就不再吸毒了，也都不再赌博，但仍吸烟。我开始安定在一间公司工作，参加了辅导小组，就搬到朋友家里住了几个星期。神力将我的毒、赌、酒瘾都拿走了，最后连烟都戒了，唯有上帝能改变我。1988年，我搬回纽约伊迪加 Ithaca， 靠近父母住，为的是改变生活环境。于是辞掉广告的工作，远离瘾友，成为新人。当时在父亲的教会有一个美国人，娶了一位台湾的妻子，在康奈尔大学任教。他愿意教我读圣经，于是每星期聚会两次，为我讲解圣经的真理，回答我的信仰疑难。我越读越喜欢圣经，想知道更多。有一日，我对爸爸讲，我想读神学。爸爸听了好高兴，他年纪也都不小了，但仍然乐意经济支持。1990年，我进入达拉斯神学院进修。当时我想做基督徒辅导员，先修了一个好基本的研经学位。1993年，我同翠霞姊妹结婚，因想帮助吸毒者，又修了辅导学。毕业后在政府机构做辅导员，辅导穷困的人。可是一年后，觉得整天看档案、开会、做事务多于实际辅导有需要的人。而那些人见辅导员又不用给钱，根本不珍惜，经常失约，使我好泄气。于是我决定读博士学位，希望多做直接辅导。妻子好支持我。1998年，我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全职侍奉。真奇怪，我本是不喜欢读书的，信耶稣后居然变成一个喜欢读书的人。我不能够改变自己，而上帝改变了我。真是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5:17。如果我仍是走自己的路，到死的一日都不能够从罪中走出来。感谢父母，爸爸对我的爱心和忍耐真是使我好感动。他曾给我$8,000作买卖房子的首期，可是我拿去买跑车，他想见我，我就不见他，他却没有骂我一句。回想他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不懂英文，带我去美国人的教会，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爱我。见他呆呆地坐着，还心里嘲笑他无聊。他曾说，我不去，你就不去。 他不懂英文，他坐在我身边。上帝就是这样用爸爸来鼓励我。我父亲的爱，我深深体会天父的爱。妈妈对我的爱同样叫我感动。我从小就有哮喘病，每次发作妈妈就整夜不眠不休地照顾我，带我去医院打针。她养大我真是不容易，当我吸毒使到心脏狂跳，惊怕自己会死去，亦都因着母亲的爱不愿意继续沉沦下去，否则我真是死不足惜。父母的爱让我体会到上帝的爱，以致终于悔改回到天父的家。动荡世代中的平安，作者梅王瑞莲。17年前，我们夫妇为了两个儿子受更好的教育，决定放弃舒适的生活，从马来西亚移民到澳洲，几经困难做小生意谋生。经过两年半，生意由零做到相当成功，但没有时间照顾两个儿子，这是与我们当初移民的心愿相违背。有一天晚上，一对澳洲夫妻来到我们店里买东西，闲谈间讲到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做生意，却没有什么时间过家庭生活。当晚我和丈夫商讨这件事，决定卖掉生意，他出外打工，我在家里照顾孩子，于是搬到墨尔本近郊。上帝为我开了听真道，认识主耶稣福音之门。我们一家与家官南下找房子，途中在高速公路上，前面的中型卡车右转后突然退回来，停在我们前面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间根本来不及刹车，眼见就要撞上去。我当时想，这回死定了，什么话都没有留下就这么死了吗？奇妙的是，我们的车竟偏向卡车的左边冲去。我当时坐在驾驶座的左边位，向窗外一看，车旁是个斜坡，眼看就要往斜坡冲下去，但我们的车却很惊险地往山坡边缘擦过去，转右绕过卡车，以相反方向停在右边马路旁的青草地上。当时有一架大型旅游巴从我们的车旁高速经过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们的车轮铁盖竟然向四个不同的方向飞了出去。在这一两分钟内，我们六个人都平安无事，甚至一点伤痛都没有，稳稳地坐在车内。我们如梦初醒地走出车外，六人把车轮铁盖拾回来，还帮我们安装好。一位年长的澳洲男士拍拍丈夫的肩膀安慰他。我们回到车内，那时我才开始害怕得发抖，对坐在后排的家人讲，刚才非常危险，我们要把安全带扣好。家官就讲，我们刚才没有绑上安全带啊。丈夫对我们讲，每次出门尤其是远门，都会向上帝祷告求平安和带领。我第一次听到向上帝祷告这个讲法。定居在墨尔本的博士山后，丈夫开始带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，信道是由听道而来。不久我受洗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世界的开始是上帝用他口中的话所创造的。上帝的话就是大能，他是自有永有，永远不死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连我们心中的善恶都知道。他是能力、智慧、爱和万福的根源，信实、公义、和平，满有怜悯、慈爱，独一的真神。他既是天地的主，以前我虽然不认识他，但他已先爱我们。在那次车祸中，短短的一两分钟，我们的车没有撞到卡车，没有丢到斜坡下，没有被旅游巴士撞到，后排各人没有绑安全带，小儿子才三个月大，小生命非常脆弱，任何的碰撞都可能没命。但上帝听了丈夫的祷告， 保守了我们一家六口的生命。我们要感谢赞美神的大能和爱。17年前，我们为了找更理想的生活环境而移民澳洲，固然孩子有机会读大学，福利也好，但我发现我心里仍然为着生活忧虑，为孩子挂心。当我信主耶稣之后，虽然这是个资讯发达、信息万变的世代，再加上经济动荡不安，我却凭信心的确知道，这世界虽然千变万化，只要我紧紧抓住这位永不改变的上帝，用祷告、读经去认识他，我便可以有比买保险更有保障的生活。我虽然面对世界种种的挑战和问题，但我内心却有一种说不出来、很稳妥的平安。在我信主以前，什么都有，如父母都爱我，书也读得不错，家庭还算富裕，但却不能拥有的是内心的真平安。我越来越看到，我家有了主耶稣做我们的头，夫妻间更知道彼此相爱，亲子关系更好，人际的关系也更和睦，这是上帝给我们家的福气。我和丈夫诚恳地把这白白得来的礼物，就是主耶稣，也送给你们，希望未信主的朋友接受他，以信主的弟兄姊妹更认识和爱他，同得这属天的福气，同走这丰盛美满的人生路，将一切重赞、荣耀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贵全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阿门。写给父亲的信，作者邓启昌。尊敬的父亲，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是一位神学院教授和父亲的通讯。他们在信中谈到信仰，他父亲是个无神论者，年纪70多岁，通讯约有3年，最终他父亲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父亲，你也是无神论者，对基督教充满疑惑，不过你年纪比这位父亲稍长，我不愿意错失机会告诉你基督的救恩，恐怕将来后悔莫及。每次和你谈到信仰，你都说现代科学昌明，不应当迷信鬼神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当迷信，但你知道吗？人的迷信正好反映一个事实，人与身俱来就知道有上帝，但是因为人犯罪后离开上帝，与上帝越来越陌生，随着时间过去越发糊涂，变成了乱拜乱信。父亲，迷信其实只证明人的无知，不证明没有上帝，就如世上很多东西都有真假。我们不能够看到有很多人穿假名牌，就说世上没有真名牌。对，人自己做的神，我们不应该相信。但是如果救恩是从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而来呢？因为不信而吃亏的将是我们。敬爱的爸爸，圣经的启示正是来自宇宙独一的真神上帝，他藉着圣经记载人类的起源，也预知人类历史是怎样结束。圣经的中心信息是上帝为堕落的人预备了救恩，所以称为福音、好消息。上帝爱我们，他拯救我们的方法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赎罪，第三日复活，以大能证明他胜过罪恶和死亡。你说做人只要问心无愧、良心就可以了，宗教不外是道人向善。问题倒是为什么人会信仰宗教呢？以我们中国人为例，儒家本是体制和道德的标准，为什么后来竟然发展为宗教信仰呢？因为孔孟的儒家思想没有谈及宗教信仰的层面，不能满足人内心深层的需要，于是有人添上佛道的色彩，把儒家变成宗教。如果仅仅体制和道德可以满足人心，儒家思想就不需要转化为宗教信仰了。至于良心，无愧与凭良心做人都是对，基督教也讲良心，例如圣经中提到 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把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。问题是为什么有了良心还需要上帝呢？因为人无法凭良心做事，人有罪性，问心无愧，凭良心做人只是理想。现实中我们是有心无力。圣经上这样讲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罗马书七章十八、廿一节。这个犯罪的律就是人的罪性，多数人就是问心有愧，只是因为不是杀人放火，所以自以为无过。人的良心其实已经变了质，俗语话无良、天良、丧尽等。圣经的说法是丢弃良心，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圣经上指出人的良心需要洁净，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，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行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？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。人无法凭良心做人，因为我们的良心被罪沾污了。耶稣基督要从罪恶中拯救我们出来，就是除去我们的罪，给我们新生命，使我们作神的儿女，过圣洁的生活。你也讲过，南北爱尔兰都信耶稣，却打个你死我活。的确，这是很难解释，人是很复杂的。如果将政治、感情、世仇、挂名信仰或误解和不幸真理等问题交织在一起，情况就变得更复杂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们应当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不然不能进入天国。参考马太福音十八章三节。其实主耶稣说过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算税吏，不也是这样行么？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，不也是这样行么？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人性以牙还牙，主耶稣却说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女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至四十八节。我信耶稣是因为上帝那伟大无私的爱。人都是罪人，我们否认创造和赐生命的主，与上帝为敌，狂妄自大，偏行己路，亵渎上帝。主耶稣就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降世，被钉死代我们赎罪。他垂死前为钉他十字架的人代求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。路加福音廿三章三十四节。因为主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我们就能与上帝和好，不被上帝追讨罪孽。父亲啊，你知道你需要主耶稣的救恩吗？我明白你心里还有很多疑问，可能你过去经历过的痛苦和创伤叫你质疑。上帝在哪里？如果有上帝，为什么他让人间有这些苦难呢？这的确是个很复杂的难题。父亲，你自小贫穷、失学、失去了亲人，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上帝弄出来的，不是天意弄人，而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罪将社会弄得千疮百孔。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社会问题，今天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亡，又有现今的社会问题。要是人类历世历代都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行上帝的道，你想世上能不太平吗？父亲， 我可作见证，上帝的路是正路，他的路是善的，真正的幸福是来自独一真神上帝。愿你我一同走上这条蒙福的路，希望和你继续通讯，祝健康。爱你的儿子敬上。怎么破解人生的困局？作者萧道生。世界并不完美，人生有很多困局，原因何在？单看表面就无法知道原因，但藉着上帝的启示，就知道人生困局的背后隐藏着罪恶。人陷在罪里，所以也陷在困局中。那么有什么方法破解困局？问题多多，罪始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背叛上帝。当初上帝将他们放在乐园里，他们却违命偷吃禁果。好多人听了会问，为什么上帝放一果禁果在乐园呢？若无禁果，人岂不是不会犯罪吗？其实这就是现实。当一个父亲严严警告孩子，说不要做这事做那事，孩子不一定明白，他看自己是做得对，会有什么问题啊？若再有旁人怂恿说，不要听老头子的话，他已落悟了，孩子就更不信，不听从父亲的话，于是犯下严重的错误。始祖也是这样，在蛇的引诱和怂恿下，见果子好吃，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。又有人问，那么上帝为何容许人背叛他呢？答案是，上帝给人自由，人有选择的自由。好可惜，始祖错误地运用他们的自由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。又有人问，那么上帝为什么把禁果做得那么美丽，让人受引诱呢？不要把责任推给上帝了。如果当初始祖完全信任上帝，完全顺服，他们就不会违背上帝的命令。罪的来源其实是人不信上帝，亦都不顺服上帝，所以上帝呼吁世人信他。什么叫做灵性好？灵性好的意思就是绝对信任和顺服上帝，无论上帝怎样教就怎样做，上帝怎样引领就怎样走，完全顺服，不生疑心，无论际遇是怎样，都按照上帝的真理做人，依然信靠，这样才是有美好的灵性。一个人如果相信上帝，顺服上帝，他的生命必有改变，不再活在罪中。如果人人都顺服上帝，你会看到整个社会都被更新。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好人，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，但在上帝的眼中，为什么他仍然是罪人呢？因为好人也有不是之处。一般来说，德高望重的人容易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没有错失，什么都对，大家都应该欣赏他，称赞他。其实有好些跟好人接触过的人，也觉得好人不是完全的人，例如他们从来不认错，也都不谅解其他人，甚至伤害了别人也都不知道，当然不会道歉。曾听人讲，好人难做，我以后不再做好人了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他虽然自以为好人，但是仍有私心，想保护自己，不想做好人。圣经中的罪其实包括了思想、感情，比如心里的妒忌、愤恨、怨尤等。有些人一遇到困难就怨天尤人，什么都是别人错，是上帝不对，这是人性缺乏自省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产生很大的问题。人际有很多的困局都由人性的软弱而来。罪也侵入选民中，罪恶的可怕是他能深入好的人、事和物中，比如以色列人，他们也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罪一来到，整个民族就变质，人的思想渐渐扭曲，产生很多的歪理。宗教团体也是一样，当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，拒绝救世主，结果就是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 这是很大的罪。世界就是这样，当罪一进来，人的思想扭曲，产生很可怕的念头。人类也是一样，个人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必须常常自我反省，看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没有被污染。否则凡被我们摸过的东西，与人际关系，甚至连所听的福音，都因为我们的罪而变质。圣经罗马书第一章提及一连串的罪，说神任凭他们，不管他们，任由他们随意犯罪。有时我们以为上帝的管教多么可怕啊，其实管教是好事，管教不是叫人受苦，而是叫人知罪，及早回头，免得一直错下去，直到沉沦。罪恶发展的趋势总是每况愈下，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可怕，直到沉沦。犯罪的人不单自己走错路，亦都希望别人和他一同走错路。换言之，要是上帝不难阻，堕落的人必越来越多，结果是人的痛苦亦都越陷越深。罪恶好像来势凶猛而且不断变种的传染病毒，药物无法遏止消灭它。若然我们了解罪恶的广度和权势，知道它的毒害和无孔不入，我们就能稍微了解为什么圣经用这许多篇幅讨论罪，又为什么上帝为救赎我们脱离罪，付上如此大的代价，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，为我们钉死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对付罪的唯一灵药。除非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否则我们不能懂得从心里感谢他。什么仍有困难？问题是，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后，周围的环境并没有立刻变成天堂。究竟耶稣的救恩如何救我们脱离罪和困境呢？今天有很多人仍然活在痛苦和困局里，我指的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困局，如夫妻间的不和、父母和子女的矛盾，或兄弟姊妹和亲友间的仇恨。按理说，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应能解决很多的困局，问题是怎么还不能解决呢？我们当自我检讨，是不是因为我真不明白基督的道理，所以不懂自我检讨，也不懂得体谅对方，只一味坚持自己的睇法。耶稣的救恩释放了我们，给我们自由。许多人没有领悟，人生原有很多的事情捆绑着我们，有人越活越苦，一生兜兜转转，怎也跳不出来。好多的家庭落在这样的困境中，若每个成员都能诚恳地接受福音，完全相信上帝，服从上帝，让福音更生生命，自然就能解决好多的困局。如果你真的想福音更生你的生命，你首要的 是相信和顺服上帝。怨恨、指责、痛苦、自怜都有害无益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照着上帝的话去行，例如体谅对方，愿意自己先行动，照上帝的真理去行，甚至谦卑下来接受别人的帮助，承认自己有错，需要帮忙。这是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上帝会透过别人来帮助我们，所以要开放自己，接受从上帝和别人而来的帮助。警世小岛成大祸，作者罗允成。小岛像一果小小病毒，感染了就能在人体内培养出千千万万的子孙来，置人于死地。有一位读科学的人，读书时成绩出众，他告诉别人，成功的秘诀不是强记，而是凡事用逻辑分析，用推理找出结果。他事业亦都好顺利，后来因为身体受伤不能再工作，就提早退休，闲来无事，以为小岛怡情，却不幸染上毒瘾，每逢华灯初上必现身赌场，不能自拔，不知逻辑和理智跑到哪里去呢？ 原来赌瘾能令人失去理智。赌同埋罪分割不开嘅，罪系一个律，好似地心吸力一样，永远把人拉下去。而罪嘅公价就系死。1949年，有一位张先生带同七岁嘅儿子同埋太太逃到香港，如一般难民一样，人浮于事，坐食三崩。幸好太太找到一份做家务嘅工作，白天张先生带着儿子出外找散工，有时有，有时冇。晚上骑单车载着儿子到太太那边吃饭，东主也让他们来。有一天，他如常的来到，吃过晚饭，人却失踪，儿子和单车都在度。最后张太太在后门找到他，已经上吊死了，遗下字条麻雀累死人。原来他输光了身上仅有的67元。67元是小赌，是否可以移情呢？赌本不论大或小都会叫人着迷，首先令人兴奋，在迷茫中产生贪念和幻觉，以为能赢大钱，这种假象很吸引人。当张先生发觉钱输光了后，他醒了，心情马上跌入谷底，失望中更糊涂了，一时冲动走上绝路。有一个老板的儿子承继了父亲的钟表业和一家的名牌表的总代理权，生意是不愁的，生活亦是衣食无忧。有一次假日同朋友去澳门赌了一次，赢了30000元，十分兴奋，下星期再赢了50000元。他认为比买钟表来得轻松，于是每逢假日照例赌博，有一次赢了20万，他的眼睛发光，以为有上乘的运气和必胜的赌术。结果有一次大败后，在回港的水翼船上跳海。赌术没有必胜的方法，若是有，澳门的赌场早已关闭了。输钱的人多半会产生可翻本的心态，这往往叫人倾家荡产。赌场不愁赌仔注码少，只愁他们不理。今天你赢，明天你可能会赔上财产甚至性命。赌的后台就是魔鬼撒旦，你能斗赢魔鬼吗？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提摩太前书6:10。染上赌瘾需要求上帝帮助，参加戒赌团契，互相勉励，恒切祷告，才能戒绝赌瘾。即话是交际应酬中的赌局，如牌九、麻雀、赌马等，也需划清界线，以免受了迷惑。时评：千万别有第一次。作者：钱志群。好多善事做第一次就是很好的开端，好多恶事第一次就是悲剧的开始。做好事一次未必养成好习惯，但是做坏事一次之后必常有再试的念头，一发就不可收拾。我们总以为做一次没有大问题，没想到试一口毒品便有一个瘾君子，试一把手气便有一个赌鬼，试一次色情便有一个色鬼，试一次受贿赂便有一个贪官，试一次顺手牵羊便有一个小偷的习惯，甚至是大贼。这其中的每一种事在生活中都可能是多少人间悲剧，是多少悔恨人生。反过来讲，每一个在罪中取乐、乐中带罪的习惯都源于好奇和侥幸的第一次。在初次面对引诱时，欲望总会鼓吹人迎合，而良心却常常谴责和劝诫人，使人有片刻的犹豫和挣扎。但是人一软弱便会成为诱惑的俘虏，一次出手被关上的欲望之门就会洞开。中国海南省的两位贪官陈小桃和曾清泉命运相同，在分别被判处无期和17年徒刑后，面对媒体后悔不该伸出最致命的第一次手。第一次得手后也曾告诫过自己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 可是忍不了多久，又频频伸手。我们常常不承认和不认识我们肉体里潜着的贪心有如此大的能力。当你将它释放出来后，它就有如脱缰的野马，无法驾驭，常让自己大吃一惊。难怪古人感叹话，贪如火，不竭则燎原，欲如水，不竭则滔天。明知不对的事，为何要一试呢？因为坏事有引有力，而人里面有种向往力，肉体中的欲望如无形的力量，想拉我们去满足它。诱惑和欲望就像磁石和铁片，一触即合。我们所受的家庭、学校教育及名人的著作，很多都教我们做人行善，道理不是不懂，但是做起来很困难。就如我们不杀方，我们不仅对别人杀方，甚至对父母都杀过很多次方。主的门徒保罗很坦诚，对这种身不由己的现象，用一个律字来解释。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罗马书七章十八至廿三节。人控制不了自己里面的罪性，也控制不了魔鬼撒旦在环境中遍布的诱惑，所以保罗发出了向善的呼求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罗马书七章廿四节。谁能呢？世人都是同病相怜，谁也不是谁的指望，指望只有一个，就是向上帝借力。圣经中有一位从奴隶变成埃及内臣的约瑟，英俊加权力使他成为许多人倾心的对象，但是在他还作奴隶的时候，面对上司波提佛妻子的色诱，约瑟坚持拒绝和逃避，虽然被反咬含冤入狱也不后悔。他抗拒诱惑的力量从哪里来呢？他拒绝那女人说，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上帝呢？创世纪三十九章九节。思想，如果没有上帝的无形威力，谁能保证约瑟不会有第一次的软弱？后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主耶稣，在魔鬼的试探和世上的困难面前，从未跌倒过，直到为我们而死又复活升天。生活在这败坏的世代里，天天都要面对不同的试探和引诱，怎样保持一果纯真圣洁的心呢？保罗从上帝那里得到秘诀，除了依靠圣灵来战胜自己的私欲之外，还要听从圣灵的提醒，逃避引诱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廿二节，三章五节。作坏不乱的人毕竟太少，人的自制力毕竟有限，若长期面对罪的侵蚀，好容易就功亏一篑。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不给任何罪有作坏的机会。我们改变不了魔鬼在世上暂时为王的大环境，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圣灵远远躲避各种犯罪的小环境，要有操守和节制。这种由主指引的逃避不是软弱，而是另类的刚强，生命和生活都会因此而圣洁美满。曾经掉进情欲的深渊，晓君信伤。晓君，我年幼时曾被一个父母信任的男子多次性骚扰，借黑暗权势核制我整整三十年。我父母常争吵打交，又咒骂我，父亲多次殴打我，他们重男轻女，我从小受虐待，兄弟姊妹间也彼此仇恨，关系冷漠。中学毕业后，我离开家庭，由于从小被虐待，对爱和亲密关系十分渴求，不知不觉掉进情欲的深渊，做了很多错事，带来锥心刺骨的伤痛。 我被许多男人欺骗玩弄，堕过两次胎，后来被骗到国外，生下私生女，不到几个月又被另一个男人欺骗，强行和我同居。不料我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，他突然死去，留下我老到贫困，又没有身份证，女儿和儿子都不在我的名下，女儿被领养，儿子被送往孤儿院。我们被无情的现实分开了近20年，女儿痛恨我。后来我认识了主耶稣，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需要主耶稣拯救，但内心是如此伤痛愧疚，无法抹去从前所做的错事。我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真不该来到这个世界，世界上再找不到比我更丑陋的人，我但愿没有出生过，早日死去。我的思想非常混乱，夜里躺下，觉得有邪恶的势力来攻击我，我拼命挣扎，常大声惊叫，我的心已被摧残，非常悲观，无法与人来往，自恨自己，我的一生被淫乱彻底摧毁，父母和周围的人都讥笑我，厌恶我。虽然现在已经结婚，但被咒诅不能再有孩子，过去的痛苦和被人欺骗玩弄的情景常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厌恶这个世界，求主快来带我离开这地。拉结上，亲爱的拉结，好同情你的不幸遭遇。性骚扰的确对人伤害好深，让受害者自惭形秽，自怨自恨，心中恐惧，以后不敢再相信人，但同时却强烈地需要爱。有人因此而变得滥交，将爱和性混淆，以为性等于爱。你小时候受性骚扰，后来多次被欺骗和玩弄，加上和两个孩子长期分开，女儿又痛恨你，连父母兄弟姊妹之间都充满仇恨和讥笑，你的心必然伤透。现在你最急切的需要是心灵得医治。一、接受救恩。感谢天父，你认识主耶稣基督，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需要耶稣拯救。问题是，你接受了主耶稣的拯救吗？信他能拯救你的一切罪吗？无论如何，请你跟本行第23页的祷文，加上你自己的心里的话，再祷告一次。你对天父说，你诚心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信他所流的宝血能洗除你一切的罪污。不要单认罪，要接受拯救，接受赦免，接受上帝所赐的新生命，从今以后不再活在罪中，也不再沉湎在过去的不良记忆中。圣经上明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意思是讲，你从接受上帝新生命的一刻开始，就成为新人，罪得赦免。关键是主耶稣基督为你赎罪钉死，所以你要定睛仰望主耶稣，不要牢记着自己的过去。主耶稣曾说，他来是要释放被掳的，使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参考路加福音4章18节。又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，约翰福音8章36节。所以你不要再用过去捆绑自己，要牢记主耶稣已释放你，赦免你以往所犯的罪，你已从你的过去中得释放。假如魔鬼仍控告你，用你过去的罪嘲笑你，你要大声朗诵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1书1章9节。你已从罪恶的权势中释放出来，以后不再作罪奴，不再被过去的罪缠绕。你从魔鬼的权势下释放，不必再听他指挥， 耶稣基督释放了你，你有了自由，可以重新开始走上帝喜悦的路。过去的创伤、仇恨、痛苦、恐惧都不能再限制你，你已从这捆绑中出来，享受天父的平安、喜乐和爱。二、克服负面情绪。过去的不幸令你对人对己充满负面的思想，情绪也极为悲观负面、抑郁和厌世，你不能接纳自己，但请你记住，上帝接纳你，你是他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回来，上帝收纳你做儿女，你在主里有尊贵的身份，上帝涂抹你的过犯，像口云消散。参以赛亚书44:22，你当学习看自己是主里新造的人，刻意摆脱过去，学习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台湾一位著名女作家杏林子，她12岁时患了类风湿关节炎，导致全身关节均高损坏，但她仍写作不绝，荣获不少奖项。他虽然是个以轮椅代步的伤残人士，除写作外，他还致力为伤残者做服务性的工作。美国有一位女士名叫钟妮 Johnny Harrison Tedder， 她17岁时因为潜水意外全身瘫痪，肩膀以下失去知觉。她也曾极度悲观，情绪极低落的时候曾想到自杀，后来靠上帝的能力克服身心灵种种困难，学会用嘴含着话不绘画，还推动成立协助伤残人士的机构。这两位女士都是基督徒，她们都是靠主耶稣的力量从软弱困境中刚强起来，盼望你也能像她们一样靠主的力量克服你负面的情绪。三、重建人际关系。甲、建立友谊。你提到自己和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女儿和周遭的人都不和，这是件很可惜的事。你需要朋友的帮助，交朋友的方法是自己主动成为他人的朋友。你有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和活动吗？你能主动关怀一些姊妹吗？不要期望回报，有耕耘才有收获，而且不能拔苗助长，培养友情需要时间，要紧的是首先要付出。当你付出关心别人，你的生活亦必相应充实。如家人。一、丈夫。虽然你的上半生过得坎坷，但总算现在有个配偶作伴，你需要珍惜这关系，做个讨丈夫欢心的妻子，小心不要让你的情绪问题影响你两个关系。二、父母。他们虐待你，的确是他们的错，令你受了很大的创伤，怪不得你恨他们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们如此对你未必因为他们有意伤害亲生女儿，可能是出于无知，或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是如此对待他们，也是重男轻女，以打骂的方式教导子女，所以他们以为这就是教养子女的方法。你要先求天父给你的爱心饶恕他们，并要求天父赐你主耶稣爱罪人的爱。主为钉他十架的人祷告，你为你父母祷告，求上帝赦免他们。当你能从心里饶恕他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卸下了一个困扰你多年的情绪大包袱，心里会觉得轻松很多。三、子女。你说和子女已分开了20年，是否已经和他们失去了联络呢？若仍能接触的话，可以考虑和他们面谈，或书面表达你身为母亲对他们的挂念。适当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你当时的困难，目的是让他们明白你的苦衷，不是成为你的藉口。当你觉得有亏待他们的地方，不需要羞耻，向他们认错求饶恕。四、靠主前行。 以上所建议的并非一朝一夕能做得到，需要一段时间，长短与你的动力有关。最要紧的是你不要看自己是个受害者和被社会唾弃的可怜人。要记得你是属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是有价值的。害怕时要记得上帝时刻与你同在，他会帮助你，扶持你。参考以赛亚书41:10，上帝应许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以赛亚书42:3，要坚心依赖上帝，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。参以赛亚书26:3。希望你能常记住，上帝接纳你，所以你接纳自己。从这个起点，你不停求主加力量，让你从负面的情绪的深渊爬出来。多主动加些益友，最终祝福你能像杏林子和钟离一般，用上帝给你的才干、爱心、精力贡献给周遭有需要的人，好让你后半生带给你很多美好的回忆。最后想送你一首诗歌鼓励你。当我努力挣扎又奋斗，不能抵挡魔鬼试诱，心灵极忧伤，终夜眼泪流，耶稣是否看顾保守？主必看顾，主必看顾，主必体恤我痛苦。当白昼心难过，夜里又凄楚，我知道主必看顾。是的，人的说话有尽时，但主常与你同在，主必看顾。晓君，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你若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请作以下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相信你是独一真神，你爱人类，曾差遣神子基督耶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藉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真神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，我是个罪人。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反思：拨子姜眼，作者方华。忧心的妈妈抱着发高烧的幼儿看儿科专家时，医生跟孩子闲话几句之后，突然指着他的胸前说：咦，你儿子好像弄脏了啦。小孩子就自然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胸前。原来医生恐怕小孩子患脑膜炎，用此方法检查他能不能低下头来。如果他颈项发硬不能低头，就需要进一步检查了。拨子姜眼可以是严重疾病的病征，也可能是睡觉时浸得不好，一觉醒来发现扭伤了颈部肌肉，稍作转动就疼痛。拨子姜眼很不方便，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转动颈项。人的颈项可以转动135度，不过好多人都做不到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坐在桌前工作的人。如果不爱运动，拨子转动的范围也好窄。拨子姜眼使看得到的东西减少，视野受到限制。圣经用硬着颈项来比喻人心，上帝指责他的子民颈项刚硬，对他的忠谷毫不理睬，对他的呼唤置若罔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明明认识上帝，却忘记他的恩惠，去为自己制造偶像并拜偶像。拨子姜眼的人不能转头去看跟他位置不同方向的东西， 那些觉得自己知道所有答案的人，就是拔子僵硬的人，他们只用自己的意见来肯定自己。心里受过伤害的人，往往拔子很僵硬，只看到别人的坏处，看不到自己也是需要被原谅的。集于利益的人，拔子尤其僵硬，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利益，其他人全不在他的视线之内。可恶的政客与世上的独裁者，全都是颈项非常刚硬的人物。香港有一位发型师信了耶稣之后，开了一间理发店，店铺同时又作为教会之用。他真心关怀，聆听顾客。一位顾客跟他提及自己与男友同居多年，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这时他心里受到上帝圣灵的指示，这位女士真正的内心是对爱情不忠诚，她其实是在等候遇上另一位更好的男子。发型师就对顾客讲出他内心的隐秘，顾客并没有觉得被得罪而忽就离去，反而是大哭起来。结果他寻求耶稣的恕罪和恩典，接受了耶稣的拯救。多年来他的拔子僵硬，自以为思想开放，行事合理，但上帝转动他的拔子，他就看到真理并非如此。法国的拿破仑是军事天才，他战绩彪炳，横扫欧洲，不过持续的成功令他颈项僵硬。他硬要攻打俄罗斯，率领50万大军直打到莫斯科，俄罗斯人打不过他，坚壁清野以焦土政策对付。寒冬的严苛令他不能不退，回到法国只剩下20000人，一个人硬着颈项断送了几十万条性命，而这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例子。一个人硬着颈项反映的是内心的刚硬，上帝的责备正因为人不肯悔改转回。几时我们愿意听圣灵在内心的催促，几时我们就可以从硬着颈项中得到解救。这对自己十分重要，同时对世界也肯定会带来好处，因为拔子柔软的人总会看得到别人的难处和自己可以贡献的地方。反省：快乐不比天大。作者白衣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真的，生老病死四个阶段，只有生广泛欢迎，其余只能无奈接受。虽然大家希望长寿，但最好是长生不老，青春常驻。何况对于某些人，如未婚妈妈等，生孩子就不是乐事。此外，还有人感到生不如死，这让人生便变得时时堪哀。活着又有什么乐趣，有何值得留恋呢？好多人以为活着是为享乐，不快乐何必活下去呢？这样的想法大错特错。上帝看我们活着的意义不是享乐，而是使人蒙恩，所以他呼召很多宣教士放下家乡的福乐，进入蛮荒，在充满敌意的人群中叫人蒙福。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为了使人蒙恩得拯救而降临世间，否则他何必离开福乐无边的天堂，来这多灾多难的世界受苦受害呢？人生还有好多比快乐更美更好的事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丰盛生命。不过如果不放弃世俗观念，你永远不能明白，你会觉得快乐比天还大。由谭瑞娟录制的中信粤行2012年3月第51卷第三期总编号599已经播放完毕。